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的访谈现场是我非常欣赏啊，然后也这个非常崇拜的一对舞蹈界的夫妻档啊。那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绝代的舞蹈剧场的创办人跟艺术总监。我们要请林志斌老师跟潘玉珍老师跟全华人的听众朋友来问安。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斌团长。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玉珍。
这两位啊，我是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的表演上面认识啊。
是，
那老师，我不瞒老师说，你那个装扮非常酷啊，那个造型有点像那种，好像有点那种跨时代的那种外太空人或什么样的那种组合。老师为什么会爱上爵士舞啊？
我是因为高中学校的原因接触了爵士舞蹈，然后就喜欢他那个比较自由奔放充满节奏感的感觉，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对爵士舞非常有兴趣这样子。
嗯哼，潘老师呢？
我专长是现代舞，爵士舞我是后来才学的，而且是跟他学。
我这样讲不是要猜猜你们俩的感情啊。当时根本看不上爵士舞嘛，那时候最古典的时候嘛。
倒不是，是因为我是科班训练讲出来的。那在台湾舞蹈科班，他就是学现代芭蕾，
对，
然后爵士不在。
所以我刚刚私下那个 turn house 是标准动作，
你是标准的，有学过。
那只能片面老师。那志斌老师，你之前应该不是学舞蹈的对吧？
比较晚也不算没有，就是我是比较，因为像台湾一般他们就从小舞蹈社就接触了，那我是在国中的时候接触，稍微晚一点，但是也是一路就是舞蹈科系这样过来的。
对，我记得在不同的节目也跟老师聊到，也这个舞蹈伤害啊，身体记忆，这个我们后面再聊。梁老师在特别在做这个爵士舞团呐、一定有一些这个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是这种可能只有做这个舞团的人才知道那种艰辛啊。一般来讲，台湾的舞团都会养一些基本的舞者嘛，舞团应该也是如此吧。还是说你们是属于 case by case 的方式？
我们是专案的，
专案的方式，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沉重的这种经济压力，还是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可是是以针对那个制作的。
是是是，潘老师，你自己在编舞这一块哦，你自己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编舞好难嘞、像我们自己在做剧场比较容易，那编我很想去了解编舞。我访问过平衡老师，他说他是做舞谱啊，记舞谱。
是，
你们怎么去记那个手势的动作？我觉得好难的。
编创我觉得就是要从身体出发，然后你把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语汇、然后重新去为了符合一个主题去找。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说，那你编舞灵感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去找灵感，就是在生活中你观察很多东西，你那个经验感受就在身上、那你可能在某些时候他就刚好要用到，他就拿出来。
所以跟林老师讲的这个，志斌老师谈的身体的肌肉记忆很有关系。所以因为你们的动作我们不一定会做嘛，但你们拿出来我们就拿不出来了，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记忆。应该这样讲没错。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接受身体的训练，每天一直重复的在使用身体。
是是是，台湾这段时间的爵士舞的这种进展是不是蛮不错的？老师你怎么看？
台湾爵士舞，应该来讲，像我这样完全用爵士舞跟现代舞在做剧场的团体，在台湾不多了。因为爵士舞它其实被归类于比较偏向娱乐的舞蹈。对，那所以很多人对爵士舞的印象就是可能是流行舞啊，年轻人跳的啊。其实爵士舞的风格有很多种。对，那我们舞团是走向比较希望是可以把爵士舞像美国舞蹈那种爵士舞一样，是可以放在剧场上欣赏。
就是虽然看起来是娱乐，但它其实是有艺术价值的。
是，我们希望走的是这个方向。
对，那有没有去爬书像当年这种美国啦，他们这种爵士的这种风格，去爬书他们的这个过程呢？在你们成长过程当中，
一些起源有了，可是如果要了解到他们美国的每个 舞团或每个州的那个比较还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嗯，那是因为基本的起源那些倒是有一些了解这样。
虽然我们去纽约啊，常常在地下铁 Subway 看他们，哇，我在想那个旁边在地铁那个拉那个南湖拉小丁都不容易，也都不是普通人这种专业程度啊，嗯，所以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国度的这种熏陶，也会对当地的一些艺术文化有产生不同的影响啊？潘老师，
我是觉得不管是什么舞蹈，除了我们本身的中国传统舞蹈以外，其他像芭蕾、现代、爵士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西方传过来的，其他都是外来的。
对，
那我们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背景，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即便我们做的爵士舞，你说要跟美国跟别的地方的爵士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用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所有的一切经历在融合这些，
也不可能一样，
不可能一样，
就是走自己的特色。
对，
像舞者就是说自己的身体的保养很重要，之前这边老师有跟我谈过，他有一个好朋友曾经受过伤，也是靠着这个舞者的这种恒心毅力啊。你们就是怎么忍受那种身体的疼痛啊？我蛮佩服你们的。我那个疼到的时候一下子，我不是做很久，没问题的，做很久哎，
那还是很痛，
啊，忍一天两天忍不了，你忍个几十年，你对疼痛感会比一般人可以接受度很大很多，
就是你还是会疼，但是你可以忍。
对，因为我们从小你想从拉筋开始，
我懂我懂，
你就一直在学习忍耐。
拉筋我们这个年纪还能拉吗？
还要拉啊，像我们不拉还也会老化，
伸展，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那种什么舞时间的机会就比较低嘛，因为你们平常就在拉嘛。
对，
我记得我舞时间那次是我是硬拉的，我硬伸展，他们说你们没有，我说我完全没吃药，我就忍痛，我应该跟你们学舞蹈的，很痛啊，那个，
可是都要适量啊，虽然像我们舞者很多都是
受伤，
对，都会有。对，
那像这种属于职业灾害，你两位怎么样克服？那总是会难免会受伤吧？
我自己是下背有一些问题，它是粘连，
粘连，
对，就筋膜粘连，嗯。那我就是要每天做伸展吧，
有吃药吗？
没有，那个吃药没有用，
有用，
它会随着就是你的年纪跟你使用的时间，然后让你的水分就是减少了，所以它会一直在你。那所以每天早上我一定会，我起床第一个动作就是前弯腰，抱腿，然后去拉开，然后那个感觉会很像，就是把你的皮肤从你的肌肉上面这样撕下来那种感觉，每天要经历过一次，很痛，非常痛，那就是跟它共存啊。
对。林老师好像也有一些这种切肤之痛哦，
我比他还严重啊！对，我是椎间盘那个脊椎三四节那边。
最上一次看你演出也是蛮辛苦的，哦，因为你演出你应该不会打什么类固醇那种吧？应该不会打吧？
没有没有，
所以你是忍痛上场？
是啊，
天哪！所以你们比演员还伟大，演员还不用忍痛，演员顶多哭个几滴眼泪。
没有，这个真的不行，就是吃一点止痛药。就是撑过去的，
是是是，但是就对身体这种韵律的这种感动啊，就是说舞者应该是持续性的啊。那当你们在找到一个舞蹈的一些肢体动作，会不会有些开发一些新的肢体的时候，老师会有不同的愉悦？
一定会啊，一定会，因为你会觉得说身体就大概这样，可是你一直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到新的愉悦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舞者就是互相的嘛，我们跟舞者之间激荡出来的东西，你当然会很开心。
尤其是你都觉得你很厉害，哎呦，又发现新东西了，对不对？
对，有时候又觉得编不下去，然后后来还编出来了，就觉得还蛮开心。
因为我们看舞，有时候像我们在看 Broadway 的一些秀啊，你看这段舞，它就是可能两分钟，可是它花了很多时间编。但是如果你没有那样子一个 power， 那个剧搞不好就都在唱歌嘛。所以是不是在台湾现在做音乐剧，两位老师也配合了一些单位，可能做一些不同的这种编导，是不是也展现出一些剧场不同的能量？
很多，其实我觉得，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一直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来就包含这个音乐、服装、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本来就在一起，所以我们会觉得从我们创团开始，其实一直在做就是一个跨域整合的，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就
很
像日常。对，
你不会觉得那是种特别的一种辛苦突破什么的，对，
嗯，
像剧团来讲。尤其知名老师有不同的团队的配合过，以前帮人家跳，后来也有做一些接案子，两位有很多的教学经验，台湾的舞者老师觉得怎么素质怎么样啊？ 这样会不会拆了你们台啊？
不会，台湾舞者其实素质
很好，
其实是好的。
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小熊老师得意门生在马萨格莱姆嘛，也是他教的学生嘛。台湾有像那个以前那个蓝洋舞团的那个首席也在马萨格莱姆待过。那现代舞是不是比传统芭蕾舞来讲更有机会一点？对台湾东方舞者来讲？
嗯，台湾应该说台湾真的是蛮重视现代舞，所以培养出来的
很多人才，
真的人才很多。你不止马萨格莱姆，什么荷兰舞剧场，我们都有舞者在那边 ，Beauty Jones 到现在都有，很有名的欧洲、美国的舞团都有我们台湾的舞者，而且是一直持续，像 Pina Bausch 也有，之前也有我们台湾。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 Pina Bausch。他们也不用讲究说多帅多美，对不对？蛮好。对，我一个学弟是以前学水电的，就是那个工程，我们是工科嘛。他有一次看了云门舞集的小巨蛋的演出，他跟我说：“学长，你知道为什么要跳舞吗？”他说：“我在翡翠水库修水管，然后修那个水电很高嘛。”他说：“我就在想着，万一我摔下去，我就没了。”结果他刚好去看了那个礼拜去看了这个云门舞集演出，他就感动从小巨蛋走到那个水门，我们那个大稻埕那个水门，他就决定去跳舞。他真做成，他现在在德州达拉斯的一个专业的芭蕾舞团当团长，
这么厉害。
他20多岁开始决定去跳舞，
我没听说过，这样也是个传奇。
他到过我节目，也到过我们剧团分享啊。我就在想说，这个跳舞应该是对人来讲是一个好的肢体运动，像我这个年纪走比较能够活泼运动，应该是有点肢体运作。一般来讲到那个年纪都比较稳重，不会太多肢体动作。那老师你自己又怎么看？特别潘老师，你当艺术总监这个角度，你又怎么看台湾的一些艺术的滋养，是不是在这几十年的这种政府的推波出来有不同的呈现？特别是解严之后，
我觉得以舞蹈的环境来讲，舞者其实接受的东西当然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取得越来越容易，因为从这个资讯的发达，然后我们现在的网际网络，你实在要以前我们要看一个舞团的演出，我们去找他的 DVD 找什么非常的不容易，要不然你就是要出国到那里去看到他。现在没有啊，你任何一个团你搜寻，你网络稍微点一下出来非常多相关资讯，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进步不只是技术上的，就是整个认知都非常的就是多元，因为他很容易就看见了，在各地。
以前我们大学老师拿个博士就回来给混20年，现在不行了。
对，
对吧？那志明老师你自己跟潘老师配合啊，你们两个是夫妻，谁会比较强势一些？
我们两个
都不强势，
都很强势。都很强势。
那平常怎么去协调沟通呢？
我们应该是会分配一些工作内容跟看领域吧，就是例如说如果爵士的部分他的我绝对不去参与，那我的部分他也不参与，
不会，
我们会有困难的时候才
OK
适当的隔离分开，
有必要哦。
对对对，
像我太太常常出国，我说你出去玩出去玩，我就很快乐。
对啊，
独立嘛，因为创作者需要不要有太多感情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慢慢找到一个模式
平衡点，
不然因为工作在一起回到家又在一起，那脾气情绪全部都带回家，然后就是要找到一个
也不是很好啦 对吧，
也不是很好，那就是慢慢找到一个大家互相了解的一个默契。
懂。
对，
那潘老师呢，你怎么跟老师配合的？
我们刚开始创团的时候几乎一每到演出就吵架，然后我们以前还跳双人舞，后来我们就讲好说再也不跳。
会不会把老师举起来放手这样子？
就是一直吵架，从排练就在吵，就是没有办法。
那团员会怎么看你们呢？
他们就会默默飘开啊。
我现在在讲的是戏剧画面，可能听众朋友听到广播不是很清楚，播个不清楚，戏剧画面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很释然，赶快离开比较好。
是，而且很多人都问说：“哎，你们两个怎么做到的？就是夫妻，然后竟然可以一起工作这样？”那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多的磨合，到现在
这个过程大概就是说从很强烈的对撞到比较能够 OK， 大概花多少时间呢？
到现在还在对撞，
我觉得比较好，
次数变少了，
变少，对对对，
也就是十几年一直在学，遇到不一样的问题，
但是这不影响彼此的爱嘛，就是说 工作归工作，不会做我就不爱你，应该不会嘛，对不对？
不会，
就一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想创作需要不同的这种碰撞，不同的这种，哎，那我跟我太太常常就是，我太太是比较理性，我是比较感性的，我常常觉得你都不懂我。
那我们很像，我们两个，
我
们的模式，
我是属于跳跃思考的，他们这种就是要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走。那其实这种一步步走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我的脑袋同时放很多事情。因为我剧团我是团长，我又是制作人，我又是就是说资深的团员，我又在外面不同的面向。像两位在推广舞团这件事情上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创团当中最大的瓶颈？想不想中断不玩了？
经常、
欸、经常、
啊、每年都出现这种想法。
其实我觉得每个团队在台湾的团队遇的问题都一样了，
我觉得当然几乎都是这样，
就是经费啊，你这个是很
所谓何来的那种
感觉，
对啊，你干嘛那么累，
很累，然后你到底怎么做，然后每年就是为了找经费找钱啊，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完成。
因为你纯粹就表演艺术来讲，几乎很难有一个团队台湾能够完全靠演出生存，几乎很难了，
几乎没
有。
我你看，你最多演出三场、五场、七场，你要 Broadway 一演就13年、20年、30年，
没有市场啊。就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也不止剧团，就很多东西就是市场的问题。
教育没学生，
对，
然后商业没市场，
对，就是台湾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剧场没观众，就是这样的问题。
是
那特别是爵士乐的这种概念啊，在爵士舞团，它的这种面向跟一般的现代舞应该还是有点不同嘛。那志明老师，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跳爵士舞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上那个舞，哇，好振奋哎！
这其实可以回到我们当初创团的初衷。
对，
那其实，在创团之前，我本身也是都跳现代舞。
啊哈，
对。然后我跟我太太在各个舞团年轻的时候，大概跳了七八年有吧？
闯了七八年，
对，闯了七八年，然后就是现代舞团居多、
uh-huh.
然后就是在那个七八年的经历以后，我就觉得说跳舞是否应该让它更轻松，更能够贴近观众一点、
嗯嗯、
然后就加上我自己学舞的背景，有爵士舞这一块，然后就想，因为在这七八年之中，我发现其实每次台下的观众很少是一般的一般族群
、
嗯、
几乎下面都是你的亲朋好友啦，学
生
啊，那我就想说这太辛苦了吧。
我这样讲你看对不对，我们表演艺术最麻烦的就都在池塘里面，
是
永远在那个通知性很高的里面。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我才当初创团的时候，我想说能不能结合我爵士舞的这一块领域，然后把舞蹈再普遍化一点，更贴近一般群众一点、
嗯、
当初的初衷是这样子。对、
嗯、潘老师呢？
对啊，那时候创团其实我们有个理念之一，就是说我们想要把更多的观众带进剧场，这是我们当初就想的事情。然后当然在其实说实在，我们这已经第二十年了吧，我们今年舞团第二十年。
对，
我们每年都有做到就是剧场全满，我们的演出剧场都全满，观众席是全满，不管大场小场，
所以同时性就不会这么高了。
对，
因为你要有亲的观众进来嘛。
对，
会有差异性。
懂懂懂，因为这个是台湾表演艺术圈最大的一个罩门。
不是，一般观众如果看你一次看不懂，
他
就不
来
了。
对 对，
他就不来了。那你必须要跟观众有产生
共鸣
连结嘛，不然没有办法形成这个交流。
对对，
他几次他就会拒绝，他就会抗拒。
所以如果我们要像韩国像 Broadway 这个路程还是非常的长远，因为我们的观众基本上就不多嘛。2000多万人，
你去光一个，你看台湾没有办法做出像韩国那些定目剧这种形式，没有办法，
必须要结合观光。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单纯做不起来的，要结合观光。
是啊，
老师谈得太好了，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来跟两位做这方面的互动。好，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要跟林老师还有潘老师在下一次节目来谈谈不同的面向。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
拜。
拜
拜。